全球领袖谴责悉尼事件，叙利亚袭击美军将付代价。美国法案要求公布中共高层财富，直指北京。川普连出重手，拦截涉中船只，北京全面沉默。中共严查双重身份，华人回国遭拦截，外籍入境或被清理。香港民主党31年历史正式解散，民主变专制。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4号傍晚，澳洲悉尼著名景点邦迪海滩在举行犹太重要节日光明节活动期间，发生一宗严重的攻击事件。澳洲政府表示，事件涉及极端主义，是针对特定社群的仇恨行动，情况仍在调查中，各国领袖都发声谴责。悉尼当地圣公会牧师表示，他亲眼看到民众走入教堂避难，将会公开声援犹太社区和以色列人民。警方公布，凶手疑似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计划，目前不排除有第三名同党或幕后组织。攻击者是一对居住在悉尼的父子，其中父亲在同警方交火时被当场击毙，儿子被现场民众和警方制服之后中枪送院，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初步认为事件带有明确的反犹太和极端主义动机，警方在他们的住所和电子设备中已经发现和仇恨言论极端内容相关的线索。当时两名枪手从桥上向人群扫射，枪击持续约9分钟，造成至少16人遇难，40人受伤，震惊全球。澳洲政府将这宗事件定性为极端主义攻击，是刻意针对犹太社群的反犹太暴力行动。总理谴责说，针对犹太澳洲人的行动打的是整个国家的心，这样的仇恨暴力在澳洲没有立足之地。同时宣布全国多地的犹太礼拜堂和学校将加强警戒。川普总统表示，美国会和澳洲并肩企在一起，永远和犹太人站在同一阵线，仇恨的毒瘤必须被彻底清除，并同时呼吁其他民主国家不要将这类攻击当成个别事件，要正视极端反犹太思潮在网络和地下圈的扩散，防止仇恨言论演变成流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反犹太主义正在扩散，他要求澳洲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保护犹太人。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卢德表示，极端袭击无法打击犹太社区。另外，德国、加拿大、英国、印度，包括伊朗联合国秘书长等，都公开表示谴责。犹太人的光明节为期8日，今年从12月14日开始。光明节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奉献，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公元前2世纪耶路撒冷圣典的重新奉献。按照传统，犹太人每晚都会燃点一个仪式烛台，以纪念他们在圣典中找到的少量纯油，这些油足以燃烧8个晚上。特拉维夫大学负责全球反犹太主义年度报告的维沙特说，澳洲曾是历史上对犹太人来说最安全的社区之一，以宗教宽容和共存为特征，而现在澳洲的犹太人开始认真地质疑这个国家的未来。与此同时，中东战争亦传来消息，叙利亚内政部宣布进行了一次逮捕行动，在中部城市巴米扬一带逮捕了5名疑犯，怀疑他们同日前针对美军和叙军联合车队的袭击有关。当时一名隶属叙利亚安全部队成员朝美军和叙军车队开火，造成2名美军和1名翻译丧生，多名美军和叙军人员受伤，枪手随后被当场击毙。叙利亚方面说，是配合打击极端主义残余势力的行动之一。美国军方则表示，正在评估袭击背景和组织脉络，强调美军在叙利亚的任务是为阻止极端组织，不会因为这类攻击就撤出。川普表示，叙利亚袭击美军的行为绝不会无代价， 他将要求五角大楼提出选项，确保攻击美国人的极端分子和帮凶付出沉重代价。国会中有很多人支持对极端组织采取更坚决行动，并点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已经准备好必须时会支持额外授权和军事行动。川普重申，美军在叙利亚不是为了打无休止的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极端主义威胁回到美国本土和盟国城市。部分参议员接受访问时亦表态，国会将支持川普在叙利亚的下一步行动，包括打击授权等等。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夜晚拎着手机不舍得睡觉，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得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整体防护，就好像我们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保气十八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则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输入优惠码888，购买保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预计将在参议院顺利通过，并送交总统签署。法案中一项条文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有关中共高层领导人财富的报告，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这项条文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需要在法案生效一年内和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合作，完成一份中共领导层财富报告，报告将在官方网站公开，并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情报与外交相关委员会。调查范围涵盖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以及所有政治局委员。法案要求披露这些领导人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公司机构和金融资产，并说明财富来源，包括是否在海外持有公司、房地产或金融账户，同时分析这些资产是否影响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法案还指出，这份报告原则上以非机密形式公布，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会向国会提交附带机密内容的版本。这个意味着部分资讯将直接向公众公开，而非只是限于内部审阅。分析认为，这类法案的象征意味很强，美国公开宣称掌握你们家族的钱在哪里，而且会陆续披露，对高度依赖家族资产保值转移的中共权贵圈来讲，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压力。对西方金融界来讲，这个亦是一种风险警告，如果继续替某些红色家族洗黑钱，理财架构离岸公司，未来风险会越来越高。对中共内部权贵来讲，一边要隐瞒财富，避免被政敌或反腐败系统捉到，一边又要担心被美国掌握并对外公布，大大增加了中共高层之间互相牵制的复杂度。川普近日连续采取两项重大行动，矛头直指中共。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这些行动，北京方面到现在未作任何公开回应，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报道，第一个行动发生在印度洋，美军特种部队拦截并销毁一批由中国运往伊朗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物资。美方指出，相关运输行为涉及违反国际制裁规定，行动具明确军事和安全含义。紧随着，美国政府又扣押了一艘名为 Skipper 号的邮轮，这只船被指和另一艘由中共掌控的邮轮进行船对船转运，以此协助逃避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能源制裁。美国国会并公开相关卫星影像、航行纪录和转运资料，点名这类行动和北京有直接关系。就事件，阿波罗评论员分析，中共选择不回应不是偶然。首先，一旦出面否认或解释，等同承认自己卷入影子能源和物流网络，反而可能引发更多追问，包括是否协助逃避制裁，是否成为国际非法能源贸易的关键。其次，中共长期被视为伊朗和委内瑞拉的重要能源买家，如果被美方正式认定为逃避制裁的核心角色，可能触发更严厉的二级制裁，冲击中国的银行体系、能源贸易和大型国有企业，风险极高。第三，美方此举被视为钓鱼行动。美国国会已表明，北京不是边缘角色，而是整个网络的指挥者。如果中共公开反驳，美国可能立刻公布更多证据，包括结算记录、船只日志和完整转运链。最后，从外交环境来看，美中关系在2025年高度紧张，川普虽然未直接开战，但已经多次将中共定义为主要战略对手。北京如果这个时候强硬回击，恐怕导致冲突全面升级，因为这样所以要选择低调沉默，拖得就拖。近日，多名海外华人反映，回国入境中国的时候，在机场被海关或边境检查人员拦截，原因是涉及双重身份问题。相关情况显示，中共当局近期全面加强对户籍和国籍的清查力度，执法明显加强。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上海、深圳等地已集中注销上千个违规户籍，全国主要口岸拦截涉及双重国籍或身份不符的案例，数量还比暴增3倍。过去靠改名、换证件，甚至长期低调往返中外的做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有网友表示，从加拿大回国入境时，被当场核查身份，经确认取得外国国籍，但仍保留中国户口之后，海关即启动户籍清理程序，没有任何缓冲空间。同过往以提醒为主的方式相比，这次行动明显更加强硬。中共官方媒体指出，目前出入境系统已同公安户籍资料全面联网，并结合指纹、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一旦持外国护照入境但仍持有有效中国户籍，系统会自动预警，现场人员可即时依法处理。除了机场，清查行动亦伸延至地方。一名已入籍加拿大、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女子，在沈阳遭警方上门通知，要求依法注销户口。警方解释，取得外国国籍之后，相关社保和福利需按外籍身份重新衔接，不能够继续以中国户籍享有权益。另一位澳洲华人 Sam 的经历更反映政策执行的转变。他早在2011年入籍澳洲，一直保留中国户籍，多年来往返中澳均未受阻。今年9月在杭州出境的时候，因系统预警被拦截，必须返回原籍注销户口才能够离境，导致机票作废，并因为滞留被罚款。专家指出，这次严查不是政策突然改变，中共早在1980年实施国籍法，明确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取得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过去因资讯系统分散， 难以全面落实。而家随住全国人口资料同出入境系统整合，相关规定开始真正执行。至于只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未入籍者，法律上并不等同外国国籍，但部分地区会综合判断系咪属出国定居人员，系咪需要注销户籍，仍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中共官方强调，注销户口不等于一切清零，之前已缴交的社保名下物业权益原则上不受影响，但实际操作需依个案处理。中共这场身份清查意味过去的灰色空间很快消失，建议海外华人回国前需要更加小心，提前评估好自己的身份情况。香港老牌政党民主党14号正式宣布解散，为31年的政党历史画上句号。民主党星期六下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最终在97%票数的支持下通过解散及清盘的决议，结束所有政党运作。民主党创党副主席杨森表示，民主党的解散不是单一的政党终结，而是象征香港由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社会逐步退步到一个专制的社会。他指出，这个显示一国两制正处于转折点和低位，但他仍然希望将来北京有机会重新检视相关政策，令香港重新朝向较开放的方向发展。民主党末代主席罗建熙形容，今次的决定是无奈之下画上句号。他承认民主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全面直选，但最终未能成功。面对现时政治形势和压力，党内认为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解散是对所有党员最适合亦最安全的决定。杨森指出，过去30年，香港在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下取得明显成功，民主派在多次选举中获得约60%选民支持，反映民主、自由和法治早已深入民心，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之中。不过他提到，最近一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率创下新低，年轻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明显下降，显示香港正由一国两制逐步走向一国一制，这种情况令人忧虑。他强调，年轻人不单只关心经济发展，更渴望政治开明、社会自由和多元包容。如果年轻人对社会失去投入感，对香港未来发展将会非常不利，呼吁政府正视相关问题。另一位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在会后一度落泪，对民主党解散深感不舍。他表示，民主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直同中央政府立场一致，只是在具体议题上存在分歧。2019年之后，政治环境急剧改变，当局以稳定压倒一切，令温和民主派亦难以继续生存。香港民主党即日起停止所有运作，未来将进行清盘程序，预计需时约1年完成。随着民主党解散，一个代表香港民主回归路线的重要政治章篇正式成为历史。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